今天我们要讲的是路加福音中间的一小段经文，马大和玛利亚。在准备讲章的过程中，我非常完整仔细地把路加福音又完全读了两遍，然后又把四福音从头到尾的读了一遍，为了更加明白这一小段经文在整个神的旨意中间的神要对我们所说的话。而在这次读经的过程中，我就再一次被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短短33年的生命而深深的打动。愿圣灵帮助，今天主也这样把他的生命彰显在我们的面前，把这样的祝福带到在座的每一个人。当我们试图来讲这些无与伦比的主题的时候，圣灵，请你临到我们。好，我们先一起来读这个经文，路加福音10章38到42节，大家和我一起读。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近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忧，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这一段经文经常被误解，被大家误解为是属世和属灵的区别。误解到一个程度，就是在这个教会有一次我们大家出去烤肉的时候，有一些弟兄姐妹在那边烤肉，那么另外有一些弟兄姐妹呢就坐在围着牧师在那讨论一些信仰的问题。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弟兄过来问我说：那些烤肉的弟兄姊妹都是马大，这些坐在这里讨论信仰问题的弟兄姊妹都是玛利亚，那耶稣喜欢那些玛利亚却不喜欢那些烤肉的弟兄姊妹吗？他说你觉得这样对吗？这个就是我们对这段经文的误解。圣经中说，人自称为聪明反倒成了愚拙，由于我们靠着自己的聪明智慧去来解释圣经，不仅使我们自己的生命一直不能得到长进，也经常绊倒其他的弟兄姊妹。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看的是外貌，耶和华看的是内心。耶稣这一位神，他曾经来到这个世界上，成为一个血肉之躯，和我们一样的面对生活，他和我们一样的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世界中，他从来没有拒绝过世上的生活。让我们来回到圣经中，看耶稣到底怎样的来区别属世和属灵的事情。我们来看一下耶稣当他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做过哪些我们所认为属世的事情。圣经中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耶稣他是一个神，也是一个真实的人。当他生活在世界上，他只活了短短的33岁，比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年纪都轻的时候他就死去。他的生命很短，但是他却从来没有拒绝过世界上的事情。我们来看一下，耶稣曾经关心过我们的衣食住行。圣经中大家最熟悉的就是耶稣曾经用5饼2鱼来喂饱了5000人。当那些门徒告诉他说围绕的群众这么多，让他们回去吃饭吧，耶稣却怜悯这些人，即使他知道有些人跟着他并不是为了听他的真理，但是他依然说我们给他们吃的。所以耶稣拿了这些饼这些鱼来喂饱了这些的人。同时耶稣他在走乡串街的在传讲他的福音的时候，他总是为他的跟随他的人安排住宿。圣经中多次写到耶稣他在进了一个村子的时候，他就对一个人说，今天晚上我要住在你那里。然后到了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他很快就安排说，今天晚上我们要住在什么地方。所以耶稣从来没有拒绝过衣食住行的事情，而且他借着他的祝福给他身边的很多人带来衣食住行的帮助。再来看婚丧嫁娶，也是我们认为非常属世的事情，但是耶稣也从来没有拒绝过这样的事情。耶稣所行的第一件神迹就是在迦南的婚宴上， 大家知道，举行婚宴的时候酒是很重要的，如果你的酒不够了，这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但是在这个婚礼上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客人正在喝的时候呢，突然就发现客人太多而酒准备得太少。这个时候玛利亚来告诉耶稣说他们的酒不够了，耶稣并没有说这些事情太琐事了，我们不要来管这些喝酒的事情，而耶稣说把那六口水缸装满，于是他就把那六口水缸变成了美酒，乃至于后来喝到这些水缸里的水的那些客人说，你怎么不早点把这些好的酒拿出来，因为耶稣变出来非常好的酒来让他们参加婚礼的人和新郎新娘一起欢喜庆祝。同时也看到耶稣出席过我们所说的葬礼，当拿撒路死的时候，耶稣来到这里，他并没有斥责说你们不要来管这些属世的生命，乃是他哭了，他看见拿撒路的亲人哭了，于是耶稣也哭了。所以耶稣曾经在世界上经历过婚丧嫁娶，他并没有拒绝这些我们认为属世的事情。我们再来看老人孩子，我们生活中间的很大一部分的忧虑，一部分的辛苦劳累，都是因为我们的家庭。耶稣他也是这样，耶稣出生在一个家里，他有弟兄姐妹，有爸爸妈妈。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当他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流血马上就要死的时候，他并没有在这个时候说我们马上就要到天国去了，他却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看见他的妈妈站在下面，又看见他的门徒约翰站在下面，他就对他的妈妈说，指着约翰对他的妈妈说，看你的儿子，然后又指着玛利亚对约翰说，看你的母亲。也就是他在临死的时候，他想到的事情是托付自己的母亲，他把自己的母亲托付给一个门徒来照顾，他没有想过嘿，你都已经是上帝的妈妈了，你还要管这个事情，他想的是马上我就要死了，但是我的母亲需要有人照顾。于是约翰就把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接到家里去照顾，这是耶稣所做的照顾老人的事情。那么同时我们在圣经中也看到，耶稣曾经治好了彼得的岳母。你看耶稣呼召他的门徒的时候都没有说不要结婚不要做这些事情，他不仅托付自己的母亲，而且他怜悯他门徒的岳母。当他的岳母害热病啊，发高烧躺在床上的时候，耶稣那个时候是要去给门徒讲道，但是他一进门看见彼得的岳母躺在床上，他就怜悯他，他就立刻医治好了他。这是老人。同时耶稣他怜悯为人父母的心肠的例子就更多了。四福音书中比方已经提名的就有他治好了一个寡妇的儿子，他治好了一个管会堂人的女儿，他为小孩子祷告，他怜悯每一个为人父母的心肠。我们他知道当作为父母的人当孩子生病的时候心里有多么的痛苦，而耶稣他就怀着他的慈爱来医好了这些的孩子。他并没有说不要做这些属世的事情，孩子的灵魂更加重要，他却怜悯这些生病的老人孩子来医治好了他们。我们再看下一个赴宴待客，这个事情在我们看来就更加不属灵了，请客开 party 吃饭喝酒庆祝生日或者是做各种各样这样吃喝的事情。可是圣经中记载了非常多次耶稣去赴宴，而且耶稣赴宴是不管什么人他都赴宴，他并不是说我要去了圣徒的家中，我要去了好人的家中。圣经中写到耶稣去了撒该家，去了马太家，这两个人都是税吏，也就是说都是当时名声很不好的坏人啊。他甚至去了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去赴宴。那么他同时呢，他也为他的门徒准备宴席，他告诉他的门徒我要为你们预备逾越节的宴席。他的门徒就说我们又没有房子又没有钱又没有食物，怎么样预备宴席呢？耶稣就说你到那个地方看见一个人他手里拿着一瓶水，你就跟着这个人走，他就会给你预备。耶稣也为门徒预备宴席，而且耶稣也曾经为门徒说你们如何招待客人，他说你们要给客人吃要给客人喝 耶稣也曾讲过，你们在赴宴的时候怎么样做，说你们不要坐到首位去，你们要往末位坐。耶稣就关于赴宴待客，他有很多的教导在圣经中间。也许我们觉得这么世俗的事情，耶稣为什么花那么多的笔墨来做，这就是因为耶稣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无论你现在在生活中为怎样的事情啊，花费你的时间，花费你的忧虑，你要想到耶稣也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这些事情不在他之外。那么接下来看治病救人，这个就更多了。耶稣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你不要看病，你不要去看医生，你不要管你身体的病痛。耶稣一直怜悯我们肉体的软弱，圣经中他多次怜悯人因为生病而带来的痛苦。他治好的病，就是有名字的疾病都多达40多种，比方说瘫痪、瞎眼、耳聋，比方说麻风、癫痫啊、热病、水肿、血漏，他治好这些有名的病都已经多达40多种。甚至他治好一些很小的病，比方有一个人的手指头枯干了，耶稣也把他治好了。所以耶稣他一直怜悯我们在身体中间的痛苦，他一直怜悯那些病人。就当他四处来传讲天国福音的时候，就当他钉上十字架将要面临死亡的时候，他都一直在治疗。大家知道最后当他被捉拿的时候，彼得抽出刀来砍掉了来捉拿他的士兵的耳朵，耶稣在已经被捉拿的这个关头还伸出手来治愈了那个人的耳朵。同时耶稣也面临着外出旅行的事情。我知道大家有很多人要经常出差，要回国，要坐飞机，要安排行程，面临着很多很多的事情。这些事情常常夺走我们心里的平安，因为现在的交通不安全，航班不准时，各种证件非常的麻烦，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夺走了我们属灵的平安。可是耶稣在他的那个时代，以他那个时代的方式，也曾经面临过这些事情啊。我们看耶稣他总共活了33岁，30岁之前都没有怎么出过门，从30岁才开始四处去传道。我所说的四处传道也不超过方圆1000公里，也就是说耶稣他如果活在我们这里的话，他就没有出过北维州，他一生都没有出过北维州这么大的范围。但是他也有他自己的旅程和交通。圣经中写到他坐过船，他安排他的门徒说你去找一艘船来。那么他走过路，甚至走路疲乏，他安排每天要到哪里去，他有自己的计划。那么还有耶稣骑过驴啊，那个时候没有飞机没有船，但是他安排他的门徒去找一匹驴来，要骑到耶路撒冷中去。所以耶稣也安排过他的行程，也计划过他的外出，也面临过这些的事情。那么最后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耶稣他也处理过税务和法务的事情。我知道现在是报税的季节啊，我们大家很多人为这个事情焦头烂额啊，有心里有很大的压力，至少是浪费了很大的时间，或者是失去了很多的平安在这个报税的事情上。圣经中间讲到耶稣跟税务的关系讲过两次，一次呢是大家都知道的，有人来问他说我们基督徒该不该交税，耶稣说该交税。耶稣说你拿一个钱来让我看，钱上面画的谁呢？画的凯撒，就是国王啊。我们现在好像全世界所有的钱上面都是国王之类的人啊，所以呢他就说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凯撒的归凯撒。他明确地指出基督徒应当交税。那么第二次呢，不仅耶稣教导我们应当交税，耶稣亲自地去交税。彼得对他说现在我们要交税了，没有钱怎么办？耶稣说你现在呢去钓鱼。彼得是个渔夫啊，彼得就去钓了，一钓就钓上来一条鱼。耶稣说打开这个鱼的嘴巴，一打开嘴巴里边有一个银元，耶稣说你就拿这个银元去交税吧。所以大家看到耶稣不仅认为我们应当交税，而且亲自了预备了，为他的门徒预备了这个交税的钱。所以如果你现在感觉到为交税的事情花费很多时间和压力，你就要想到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曾经做过我们的榜样。我们在处理税务的时候， 要诚实感恩的去做。其实处理税务的过程是数算我们过去一年神的恩典的一个过程，也是来数算我们过去的一年是否过得有节制的生活的过程。也许你不知道你的税务一团乱，是因为你平常没有过有节制的生活，所以各项账务很不清楚。如果你诚实感恩，有节制的去生活，就不会在报税季节感觉到千斤重担在你的身上。好，耶稣做了以上这一切的事情，这只是举了很少的一部分例子。大家来看四福音，就会发现非常奇特的一个事情，就是无论大事小事，耶稣面临着世界上的很多事情，他远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高高在上或者与世隔绝。从刚才举的例子中就可以看到，耶稣真的是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他真的是一个真实的人。他做了这一切的事情和我们一样的事情，但是大家要注意，唯有不一样的一件就是他没有犯罪。他在这一切事情上没有犯罪，我们也做属世的事情，耶稣也做属世的事情，可是我们做的这属世的事情常常伴随着犯罪。比方我们衣食住行，我们有没有犯罪？我们浪费在宴乐之上，我们婚丧嫁娶啊，我们追求眼目的情欲，追求财富和攀比，老人孩子，我们是不是像耶稣那样存着诚实怜悯的心来对待我们的老人和对待我们的孩子？赴宴待客，我们是出于因着爱主而接待远人，因着爱主而主内团契，还是出于攀比，出于其他的方式？治病救人，当我们在为自己的身体忧虑的时候，为我们的疾病忧虑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来怜悯其他的一些在痛苦中的人？外出旅行就更不是，当我们自己来安排自己的行程，自己为这外出旅行来忧虑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耶稣说你们为明天安排这安排那，可是你明天是否还在呢？你要说若是主许可，明日我要到这里那里去，若是主许可，明日我将要到这里那里去。更不用谈税务法务啊，耶稣亲自给我们做出来了在税务上的榜样，同时在法务上他被告过。大家都知道他被拉到两个人面前受审啊，一个是比拉多，一个是希律，拉到两个人面前三次受审。同时他的门徒，他在离世的时候告诉他的门徒，等我走了以后，你们要面临很多的诉讼，很多人要把你们拉到法庭上去审问你们。但是耶稣告诉我们面对诉讼时候的态度是什么，他说你们不要在家里设计你们将来要说什么样的话，你们要本着诚实诚恳的心，圣灵就会引导你们来说这当说的话。这个就是一切法律一切证人最根本的基石，你不要自己设计自己的话，你当本着耶稣基督的圣灵指引你说当说的话。他不仅是他和他的门徒被告，同时耶稣也曾经被请求来断案啊，有两个弟兄要分家产，让耶稣来断案。有一个女人行淫的时候被抓住，要耶稣来断案。而在这种时候，耶稣都没有像世人所做的那样断案。当那两个弟兄要来分家产，说主啊，我们两个弟兄要分家产，现在打官司，你能不能为我们断案？耶稣并没有说你们什么情况啊，我怎么断？耶稣说，人不可贪心，不要让贪婪吞噬了你的心。耶稣没有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只知道两个亲兄弟为了断案要在外人的面前来打这个官司。耶稣说不要让贪婪吞吃了你的心。而当那个行淫的女人被抓带到耶稣的面前，所有的人都要要求律法的公义来打死这个女人的时候，耶稣说你们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这就是耶稣在法务上面给我们做出来的榜样。所以大家看到耶稣所做的这一切的事情都是我们所面临的事情，唯一不一样的是他没有在这些事情上犯罪。那么马大受批评的原因是什么？既然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耶稣也管吃管住管行管日常生活的各种老人孩子外出旅行工作财产税务法务，他自己都做了这些事情，为什么他会批评马大？他批评马大的原因是什么？ 他从来没有批评过马大说你不该去做饭，你不该去忙家务，你不该去招待客人。他批评的马大是说你不要心里忙乱，思虑烦忧，这个才是马大受批评的原因。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讲到我们烤肉的时候，有个人来问我说，那些烤肉的都是马大，那些讨论圣经的都是玛利亚。不，不是这样子的。烤肉的有可能是玛利亚，对吧？他因着主的爱来服侍弟兄姊妹，心里安静从容，不为自己的表现，不为弟兄姊妹的赞扬，而安静地在那里为弟兄姊妹烤肉，他就是烤肉的玛利亚。但是那里坐在那里聊天和讨论圣经的人，有可能是心里忙乱思虑烦忧的人，有可能坐在那里听到的是马大。所以神看人不是看外表，我们不能说啊，你们这些烤肉的扫地的这些都是马大，而我是读经的祷告的而是玛利亚，不是这样子的。我在北京的时候曾经接待过一位来自农村的传道人，我们教会就请他来给我们分享和祷告。他分享完了之后呢，他就祷告，他先为中国农村的教会祷告，再为我们在北京的教会祷告，再为传道人祷告，再为教会的很多传福音的事工祷告。当他这些都祷告完了之后呢，这位弟兄说，主啊，我的猪病了，他已经两天都没怎么吃食了，如果你愿意的话，恳求你把我的猪治疗好。然后他，这是他最后的祷告思想。然后祷告完他说，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你知道他这个祷告打动了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姐妹的心。我们教会有很多骄傲的弟兄姊妹，他们是象牙塔中的学者，经常批评别人的祷告不属灵，就为你那点儿这个腰酸背痛，就为你那个孩子上学，天天都在说这个事情。但是这样的一位农村的弟兄，他在我们这个北京知识分子的教会中为他的那头猪祷告，两天没有吃食，却深深打动了我们的心。因为他没有为这个猪儿心中忙乱思虑烦忧，他怀着一个真诚的信心，把他的这头猪放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放在他的祷告中间来。所以他感动了众多弟兄姊妹的心，他的祷告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这个就是马大和玛利亚的区别，他没有心中忙乱，他没有思虑烦忧，而是他安静地交托在上帝的面前。所以我在教会十几年听过很多祷告，我无论走到哪里，看我现在已经到了美国，依然要向你们来分享这样一位弟兄为他的猪两天没有吃食来祷告。这个就是属世和属灵，不像我们人所说的那么简单，没有比猪不吃食更属世的事情了，对不对？可是也却没有比这更属灵的事情。把这样一头猪，把这位农村弟兄他家中的这样一头不吃食的猪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而且你看这个弟兄，他没有分场合，这可见他祷告的时候完全没有听众，他的听众就是耶稣。他完全不必要在北京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教会中间来提他自己的猪，对不对？可是他没有想到在这里听我祷告的人都是学者作家，可能从来都没见过什么猪吃食这种事情。他祷告的时候他就只有一个听众，就是耶稣基督。于是他安静地将他心中所想交托出来，他没有思虑烦忧，他只有交托。圣经中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患卸给神，因他顾念你们。思虑烦忧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大家可以来想想。第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你心里思虑烦忧心中忙乱，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把神当神，是不是啊？因为没有把神当神，就得要自己都控制住，自己要掌握，自己要控制，没有安全感。其实完美主义者就是没有安全感，他生怕有某一点错，生怕哪个地方没做好，他一定要靠着他自己的力量把所有的事情都掌控好。这就是没有把神当神，这在深处其实是一种骄傲。离了我如果不把这点弄好的话，这怎么办？耶稣来我们家吃饭，如果我不把这些东西都控制好，不把那些东西都控制好，把我妹妹找来，把桌子都布置好，怎么可以呢？ 离了我怎么可以呢？他没有把神当神。我上一次给大家讲过撒玛利亚妇人，她在打水的时候跟耶稣来谈到，其实耶稣当时是找她要水喝，可是她一听到耶稣的救恩，一生命一旦更新之后，她马上丢下水罐子跑了。要我们想，哎，赶紧打一罐水给耶稣喝，主啊，请你喝吧，赶紧来回报和照顾一下耶稣。没有，就是那样一个人，他完全不顾耶稣还没喝水呢，他就跑去传福音。耶稣却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所不知道的。人活着不是单靠口中的食。可是马大就忘了这个事情，马大想，我得要赶紧把我们家里最好的饭、最好的菜、最好的水都来给耶稣吃。他忘了耶稣是神，他忘了耶稣不需要他手中所做的这一切，他忘了耶稣基督曾用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但是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他就把耶稣当成神，耶稣不需要他手中所贡献的一切卑微可怜的东西，耶稣要赐给他的是生命的活水，自永到永生。所以当我们思虑烦忧的时候，我们要反省自己，你有没有把神当神？你有没有口中说他是万能的神，心里却想，这件事情我得自己好好的把它掌控好，不能失控。所以放下你的自我中心，把神当神。耶稣说，马大马大，他连着说了两句，对吧？马大马大，耶稣在这里表现出来的就像一个慈爱的父亲呼唤自己的女儿，他说，马大马大，你为很多的事思虑烦忧。他在这里不是批评马大，而是表达的是他的爱。他说，马大马大，他慈声地呼唤他。我曾经看过一个民意调查，就是调查所有的女人最喜欢，就是最感动的一句情话啊。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很多人跟我们说情话，那么你最使你感动的一句情话，后来大家这个姊妹心里可以先想想啊，弟兄也回忆一下自己说过的情话。最后出来的结果，获得第一名的是什么？就是不是我爱你，也不是你最美，也不是你永远年轻漂亮，不是这些话。最打动人的一句情话是，别怕，有我在。是不是我们姊妹同不同意这句话？当一个人对你说别怕，有我在，这是你所听到的最感动人的情话。这就是耶稣基督他现在对马大说的话，他说，马大马大，别怕，有我在。你不要去担心衣食住行的事，你不要去担心孩子生病的事，你不要去担心家里亲人生病的事情，你不要去担心明天的道路，你不要去担心税务法务这一切的事情，有我在，别怕，有我在。这就是耶稣基督对我们说的话，孩子，别怕，有我在。因着有他在，我们才可以来做这属世的事情，从容安静，不慌不忙。纵有千桩万桩的事物围绕着我们，但是耶稣说，有我在，别怕。林肯曾经在1863年在 Gettysburg 离这儿很近啊，战役之后发表了一个著名的演讲，叫做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后来被孙中山把它给借鉴过去，提出了三民主义，就是民有，就是为民所有，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民治，就是靠着人民来治理， for the people, 为着人民。他就讲一个政府应该是人民所有，为着人民，然后靠人民来治理。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个拿在我们属世的事情上，当我们来做这世间千头万绪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先为神所有，我们要记住叫 of God。 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神所掌管的，你的孩子、你的丈夫、你的财产、你的工作，是他的主人是什么？不是你，是神在掌管。神是全能的，神为你负全责，所以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 of God, 为神所有。同时我们做这一切事情的目的是什么？就像海德堡要理问答的第一问说，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每个人有很多的目的，有人是光宗耀祖，有人是活出自己的价值，但是基督徒的目的是荣耀神，也就我们所做的这一切是为了荣耀神。 你想要美好的家庭吗？因为你美好的家庭，夫妻相爱，孩子敬虔，这个是荣耀神。你想要在美好，你想要有好的工作吗？你在工作中荣耀神。你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荣耀神。你想要身体得医治吗？当你的身体得医治，你见证神的神迹，你在荣耀神。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靠神而做 ，by God。你知道我们心中常常不平安、思虑烦忧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违背了律法，我们没有遵行神的话。我们在做刚才所说的那诸多事情的时候，一个是靠着我们的力量做，还有很多时候我们做的不对，我们做了不对的事情，我们良心立刻就不安，我们身上立刻就有千斤重担。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方在报税的过程，如果你像上帝所指示的那样，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诚诚实实、恳恳、勤勤恳恳，你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但是当我们没有顺服，不能活出圣洁的生活，不能遵守律法的时候，不平安立刻就在你的心里，思虑担忧立刻就在你的心里，千斤重担立刻就在你的肩上。当我们教育孩子、工作、做在世界一切的事的时候，如果我们的良心平安，我们遵从神的律法来做，我相信他不会有那么的累。大家看小孩子和大人的区别，小孩一天蹦到晚，蹦到晚他不累，他晚上倒头就睡，大人一天到晚坐在那儿一动不动，累得要命，因为我们心里在思虑烦忧。所以人累不是身体累，没有人比孩子的活动量更大，但是孩子没有思虑烦忧，他一点儿也不累。孩子只有一个词儿啊，小孩子的口头禅就是 boring， 大人的口头禅就是累。小孩子他已经在不停地动了，他还要找更多的事来做，而大人都坐在那里，用小孩的看来看法说，你们简直是无事可干，但是我们累得不行，因为我们没有遵从神的律法，我们良心受到谴责，千斤重担就在你的身上。所以当你做属世的事情的时候，想到这是为神所有，为神所做，靠神而做，平安一定在你的心。尤其是最后一点 by God， 做一切的事情靠神而做，也就是顺服圣洁，遵守神的律法。我们可以来试一下，你用遵守神的律法来做，看它是不是一条更简单的路，看你的心中是不是有真正的平安。所以我今天在讲台上虽然讲到了耶稣所做的属世的很多的事情，但是我并不想在这个事情上给大家有任何的建议，因为这些都是标而不是本。我不会来跟大家用项目管理的方法来告诉你怎样做事更有效率，怎样治病更有效率，怎样工作更有效率，怎样教育孩子更有效率。 No， 这不是传道人讲的事情，传道人不会在讲台上教你我们用属这个叫做高效率人士的七个原则如何来做事情，我们怎么样用三个原则来教育孩子，这些都不重要，这都是标。如果你心里没有为神而做，没有把这些事情当作神所有、神有的主权，而且没有遵行神的律法，靠着人的技巧、智慧，乃至于罪恶去做的话，这外表的这个高效率人士的七个方法也没用，七十个方法也没用，没有灵丹妙药。这世界上的人总是在寻找灵丹妙药。如果大家去中国的机场，就会看到最畅销的书就是什么什么的七个原则，什么什么的八个标准，什么什么的三点不可不做的事情，什么什么一生中必须要的，全部是一二三四五六七，他们全部都是灵丹妙药，但是没有用。我们看到很多学习项目管理的项目管理经理，甚至于项目管理大师，他的内心充满混乱，他的生活一团罪恶，他的肩上千斤重担，这叫盲人引路啊，夜半骑瞎马。盲人骑瞎马，夜半铃声迟。圣经中说，瞎子怎么能给瞎子领路？所以我们不要再想在这个属世的事情上有怎样的规律、怎样的方法，而是把它交给上帝，交给上帝。哥林多书前书说，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哀哭的要像不哀哭，快乐的要像不快乐，自买的要像无有所得，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我愿你们无所挂虑。 你看这几经文很有意思，他把同时把属灵和属世的事情放在一起了。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是什么意思？是说你就把妻子休掉吗？不，而说你虽然有妻子，但你不像世人那样对待妻子，不像世人那样和妻子之间无限的纠纷、无限的缠，因为你的妻子是神所赐你的。啊，哀哭的要像不哀哭，你一样的基督徒也失去亲人，举办葬礼，但是他们却是睡了，我们有永生的盼望。快乐的要像不快乐，你的工作很好，孩子听话，发财了，很好，但是这个快乐却是用来荣耀神。自买的要像无有所得，买房子、投资、安家立业没有问题，要像无有所得，但定睛不在这个事情上。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我们要用世界上的一切东西，我们必须要用世界上的一切东西，但是我们却好像不用这些东西，因为我们定睛在神的身上。这就是耶稣基督对基督徒，对我们今天生活在这样一个繁忙紧张的世界中所说的话。你开车像不开车啊？买房像不买房？教育孩子像不买像不教育孩子？这是什么意思？你依然要买房，但是你心中充满神的平安，遵守神的律法。你依然要面对孩子，但是你先求孩子的灵魂，你在孩子面前做神的见证。你依然要用事物，但是却不拘泥于这些事物，不为这些世界上的东西而思虑烦忧。好，刚才我们讲了马大，现在我们来讲一下玛利亚。在讲玛利亚之前呢，我先跟大家讲清楚这个玛利亚是哪个玛利亚啊？圣经中新约，就光新约圣经中一共有六个玛利亚，所以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呢，绝对不要抽出一小段来。为什么我刚才讲到，我为了讲路加福音中间的这两节，要把整个路加福音读很多遍，也要把整个四福音，如果有时间，我很期待我能够把整本圣经读一遍，然后来看到神的旨意。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玛利亚，圣经中的六个玛利亚。非常好的一点就是玛利亚这个名字充满着感恩，你知道吗？这六个玛利亚就没有一个是坏的，这六个玛利亚六位姊妹全部都是非常敬虔爱主的姊妹。如果你要生一个女儿，这是一个好的名字，因为圣经中每一个玛利亚都是敬虔爱主的。好，圣经中第一个当然就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她说过最著名的话就是，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那么第二个玛利亚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抹大拉啊，跟下边那个伯大尼，这都是城市的名字，就好比说一个上海的玛利亚，一个北京的玛利亚。抹大拉那个地方的玛利亚呢，他是谁呢？曾经有七个鬼在他的身上，然后耶稣把他赶出来之后，他就成为耶稣的门徒，他经常把他的财物都供给耶稣和他的门徒。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耶稣复活之后第一个向他显现，耶稣复活之后第一个像一个女人，第一个女人见到她就是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第三个玛利亚就是伯大尼的玛利亚，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马太的妹妹，马大的妹妹，拿撒路的姐姐，他们姐弟三个人，老大是马大，老二是玛利亚，老三是拿撒路，就是使你复活的一个拿撒路。所以这是姐弟三个人。今天我们要讲的伯大尼是他所住的地方的名字。伯大尼的玛利亚呢，就是这个马大的妹妹，拿撒路的姐姐。同时她最著名的一件事情，除了今天我们讲的她坐在耶稣面前听到，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她曾经把那个非常贵重的香膏浇在耶稣的身上，用自己的头发去擦耶稣的脚。那个人就是这个玛利亚，就是姐弟三个人中间这个玛利亚。这三个玛利亚呢，圣经中讲到比较多的比较重要的玛利亚。另外还有三个玛利亚圣经中就只提了一句话，但是他们也是敬虔爱主。一个就是马可的母亲玛利亚，马可就是写马可福音的，马可的母亲玛利亚，她也经常跟随耶稣，一直跟到耶路撒冷，一直跟到十字架底下。还有一个是小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啊，她也是耶稣的门徒。最后一个呢，就是耶稣死了之后，保罗在罗马建立了一个教会，其中有一个姊妹叫玛利亚。保罗写信向他问安，说你曾为罗马的信徒多受劳苦，就说明这个姊妹她在罗马的教会里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人，为这个教会多受劳苦。所以我们看到圣经中这六个玛利亚啊，耶稣生前就跟随着耶稣的有五个， 耶稣死了之后，参加保罗在罗马的教会的有一个，啊，在十字架下面眼睁睁地看着耶稣钉死的那几个妇女中间，至少有三个玛利亚，就在六个人中间，眼睁睁地看见耶稣被钉死，听见耶稣在十字架上说话的，至少就是圣经中记载的，至少有三个。所以，我们今天要讲到的就是第三个伯大尼的玛利亚。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玛利亚到底做了什么事情，让耶稣来夸奖他？是听到吗？我们从字面上看来，这个玛利亚就是坐在那儿听到，所以耶稣夸奖他。不是，他并不是因为听到而耶稣夸奖他。耶稣说不可少的事只有一件，这一件不是说听到，不可少的只有听到 No， 耶稣没有这样讲，就是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这一件是什么？就是相信耶稣是基督，相信耶稣是救主。我们刚才讲到马大之所以在那里满场飞啊，忙得不脚不着地，是因为他没有把神当神。而玛利亚之所以可以安静地坐在那里仰望耶稣，就是因为他相信他就是神，相信他就是他所口中所说的，他就是救主。圣经中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义，他的信就算为义。所以玛利亚没有做饭，没有扫地，没有奉献，没有干一切一切的工作，他只相信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所说的一切的话，他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主，这就是他的义。他就因为这一件事情受到了耶稣的表扬，他没有做其他任何的功，乃是因为他相信耶稣。那相信耶稣到底要什么？我们每个人都在讲相信耶稣，相信耶稣，我们要相信耶稣，相信什么？我们来看，第一，相信他是神。圣经中说爱子是那不可看见上帝的像，圣经中又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为自己，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圣经中有非常多处经文明确地讲到了耶稣基督是神，他不是一位先知，不是一个伟人，不是一个令我们羡慕的榜样，不是一个圣洁高贵的知识分子，他也不是一个道德完美的人，让我们所有的人来效法他。耶稣不是用来效法，耶稣不是用来模仿的，他是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不认为耶稣是神，如果从我们所信的福音中拿走了耶稣是神这一条，我们就什么都不剩了。如果耶稣不是神，他就不能让焦虑的心灵可以得到安慰。因为他是神，所以他才能救你，因为他是神，所以他为你而死才有意义。人为你而死，你还要再死。我们中间有一些人可能经历过，有人曾经为你而死，或者说你愿意为了你的孩子，愿意为了你的亲人，你的爱到了一定的程度，你愿意为他而死。可是人的死能有多么大的意义，能够有多么大的拯救？我们大家都看过泰坦尼克号啊，那是一个惊天动地的爱情故事，那里面的男主人公为了那个女主人公而死，那个杰克，他临死的时候呢，他对那个女主人公说，他说我死了你活下，你活着，但是我希望你这一生活得有意义，有幸福丰富的人生。于是他就死了，这个女主人公因为他死了就活了。这个电影到结束的时候呢，是这个女主人公老态龙钟的啊，又回到了这个沉船打捞的地方。她想来做什么呢？大家不知道注意那个细节没有？她拿来了她一生的照片，她想要来证明说你为我死是值得的，因为你为我死，我确实过了丰富的一生，我结了婚，生了孩子，然后她放在那电影上的照片，我骑过马，登过珠穆朗玛峰，我做过这样，她想用这个来证明我是值得你为我而死的，你没有为我白死。可是最后他却依然感叹的是，现在我是衰老的，孤独的，终将走向死亡的。所以一个人为他而死，并不能为他整个的生命带来完全的更新。一般因为他纵然骑了马，又看了歌剧，又 做了人世的很多享受，可是他依然生活在罪和死的诅咒之中，他依然孤独衰老地走向死亡。同时还有一个电影叫《拯救大兵瑞恩》，大家看过是不是啊？很多人为了救那个瑞恩，为什么要救这个瑞恩？因为他妈妈有几个儿子，五个儿子，前面几个都死了，只剩这一个儿子了。于是就命令说，所有的人全部一定要把这个唯一的儿子，把他从战场上活活的带回来，交给他的母亲。于是为了拯救这个大兵，很多人死了。这是一件真实的事情。那么这个大兵瑞恩终于回来了，活了。大概有很多其他的战友，他的长官，为了执行总统说一定要把这个儿子，最小的儿子带回来的命令，死了。那么这个瑞恩这一生，他都生活在极大的重压之下，他一直在问，这么多的人为了救我而死，我得要怎么活才对得起这些人。于是他的一生就经历很大的重压，来自于他在很多方面甚至不能像一个正常人生活，他的神经压力太大，他甚至于有一些精神崩溃的迹象。到了他年老的时候，他来到那些为了救他而死的那些士兵的坟地面前，他感觉到的是羞愧，因为那些人为他而死了，那些人的死并没有给他的一生带来圣洁、荣耀、得胜以及有意义的保障，他的一生依然他酗过酒、愁苦、孤独，最后他羞愧地说，也许我不值得这些人为我而死，因为那些人的死没有给他的生命带来任何变化。当时也许他很感动，可是这个感动并不能改变他罪恶的本性，他依然是一个人，他依然不能活出异于其他人的生命。所以耶稣是个神，这是最重要的，只有神为你而死才能救你，只有神为你而死他才真正的有意义。圣经中使徒行传第四章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没有哪一个人、哪一个团体、哪一个国家可以赋予你生命真正的意义，可以给你的生命带来本质的变化，唯有耶稣基督，他是神。所以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人的能力之上，乃是建立在神的能力之上。所以这就是我们相信耶稣最重要的一点，相信他是神。再看下一点，同时我们相信他是人。我们既然有一位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基督，就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这就是我刚才讲到的耶稣基督，他是一位真正有血有肉的人，他是和我们一样生活在这一切属世的事情上面的人。只有他是人才可以满足神的公义，我们并没有看到一个一挥手就把我们拯救了的人，我们看到的一个是和我们一样活在世界上的人。就像刚才唱到的那首诗歌，因为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时你与我同苦，忧伤时你与我同气，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越洋海，我们所做的这一切的事情，耶稣基督作为活生生的人和我们一起承担过，所以他可以成为我们的救赎，因为他既是神又是人，所以他是神和人之间唯一的桥梁，他是唯一可以代替人来到神面前为我们代求的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圣经中耶稣自己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神那里去。好，我们再看第三，相信耶稣，相信什么？相信他的死，相信他死了，他是真真实实的死了。这个星期五是受难日，耶稣基督的受难日，我们会纪念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今天我想简单的跟大家来讲一下耶稣基督如何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不是我们日常想的一个故事，充满着痛苦和屈辱。耶稣从早上9点被钉上十字架到下午3点死去，分为两个过程。 从9点到12点的时候，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还活着，他还能讲话，他说了一些话。因为十字架他不像砍头和枪毙，他不是当场死的。大家想一下啊，就是两个手一边钉个钉子，两个脚叠在一起钉一个钉子，身上只有这四个钉子的话，人是死不了的，对不对？挂在十字架上就是不停地流血，而且由于重心下降，你的肚子就往下胀，然后胸腔就很难呼吸。实际上十字架一般钉在十字架上的人都要过好几天才会死，就活活地在那里痛死，流血而死，或者风吹日晒而死。但是耶稣他是神，他很奇妙，他被钉在十字架前3个小时，他依然和那些人一样，他很痛很难受，但他在讲话。从9点到12点，到了12点的时候，整个天就变黑了。从12点到下午3点，圣经中讲日头全黑，整个天全部黑掉，有3个小时就像日全食一样，整个世界是一片黑暗的。那些人都非常的惊讶，觉得发生了什么事情。那3个小时就是上帝离弃了人，人完全被刑罚在黑暗之中，耶稣基督代替我们承担了那整整3个小时上帝和人分离的痛苦。所以耶稣基督呢，他一共被从早上9点到下午3点被钉了6个小时，6个小时之后他就死了。这在当时比拉多很奇怪，比拉多觉得咦，他怎么会死？你看啊，星期五他被钉上十字架，一般来说都要好几天才会死。那么星期六呢，是犹太人的安息日，安息日是不能做任何工的，不能做任何工就代表着那个士兵也不能在那儿守着，也不能行刑。于是他们就说，今天早上9点钟把耶稣钉上去了，我们得赶紧把他扎死，然后就可以把他取下来了，这样我们星期六就不用做工了。你看这些自以为义的人，在杀人的时候还要遵守安息日。他们呢，所以这才会出现那个兵丁要拿着棍子去打断耶稣的腿，其他那两个强盗肯定是被打断了。因为你知道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你如果可以借助脚的力量把它往上撑一点，对吧，可以减少一点痛苦，你可以呼吸。但是如果这个人的腿被打断了，就整个就这样的悬吊在那里，他就会很快死。所以当时兵丁就拿着棍子要去打断他腿的时候，发现咦，他怎么已经死了，他们就不相信他死了，他们就拿枪去扎他的这个心脏。一扎心脏之后，发现流出来的水是水，血是血，这就表明一个人死了尸体才会这样，活着的人流的水和血是混合在一起的，不会说又有白色的又有红色的。所以耶稣他是神，也体现在他死在十字架上。他说完了他该说的话之后，他立刻就死了。因为旧约圣经中应验了说，我的骨头一根儿也不被折断，所以其他所有被钉十字架的人都是被打断双腿而死，耶稣的骨头一根儿也没有折断。当他们6个小时下午三点去扎他的时候，发现他已经死了。耶稣在前，当他还在十字架上可以讲话的时候，他在十字架上讲了7句话。第一句话是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句话是对我们所有人说的。第二句话，他是对那个旁边的强盗说，强盗说，我相信你是耶稣。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与我同在乐园了。他在最后还拯救了一个人的灵魂。第三句话就是他对他的妈妈和约翰说，妇人，看你的儿子。约翰，看你的母亲，把他的母亲交托给了约翰。第四句话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因为这句话不是他自己讲的，因为他和神本为一体，这句话是代替我们所有的人讲的。因为我们在那个时候真真切切地因着我们所犯的罪被神所离弃。第五句话是，他说，我渴了，我渴了。第六句话他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最后一句话他说，成了。耶稣最后一句话不是说完了，而是说成了，成功了，成功了，我做的这件事情成功了，救恩已经成功了。不像一般的人死了就完了，而他说我死了，于是成功了，救恩就成功了。他为罪人做了代替，我们本来是罪人却被当成神的儿女，耶稣本是神的儿女却被当成罪人，他和我们换了一个位置，他坐在我们的位置上，我们坐在他的位置上，这就是我们信仰完全的根基。我们再来看，他的死 不仅为我们的罪得了使我们的罪得赦免，更重要的是他释放了我们，使我们得到了自由。圣经中说，儿女既有血肉之躯，他也照样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一生因怕死而成为奴仆的人。我们是否是因怕死而成为了奴仆？耶稣曾经对门徒讲，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使你们得自由。那些人说，我们也不是奴隶，我们怎么会没自由？我从来也没做过奴隶。耶稣说，你是奴隶，你因怕死是死的奴隶，你因为怕死而是罪的奴隶，你不得不犯罪，你是罪的奴隶。我实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隶，不要以为你是自由的，你是罪的奴隶。但是耶稣因着他死在十字架上，战胜了死亡，就要释放我们一生因怕死而成为奴隶的人。最后我们要相信他的活，如果耶稣死了就完了，就不会有今天的信仰。大家知道在耶稣死的时候，那些门徒全部都跑掉了，对不对？站在下面看他的有约翰，有几个妇女，但是彼得啊那些人他们不知道在哪里。如果耶稣就此就死了，以后不会再有那样的事情，以后不会有我们今天在这里罪得赦免赞美主的事情。可是罗马书说，因着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我们很多人非常喜欢保罗，天天讲保罗的各种教义，但是没有注意到一点，保罗在他的几卷书里讲的最多的就是耶稣的复活。保罗曾经提过耶稣的复活，提了36次，他一再讲复活，一再讲复活。可是我们很少注意到复活，是因为我们心里根本就不相信肉体的复活。我们有没有对这个教义有很认真的考虑？有一天我们的肉体会复活，我们很难想象。就好像说，如果他死的时候是个残疾人，难道他活了的时候是个残疾人？他是80岁死的，他是5岁死的，在复活的时候他是老太太，他是小孩吗？不是这样的。圣经中讲到，我们将来绝不是一个灵魂，绝对不是一个空气，绝对不是一个天使，而是真正的肉体复活。但是这个肉体不是我们现在的肉体。我能想到的最接近的例子，就好比花的种子，我们现在都是花的种子，菊花的种子，兰花的种子，小小的，黑黑的，一颗一颗的，这是我们现在的肉体。而当复活的时候，我们就变成一朵盛开的兰花，一朵盛开的牡丹，是截然不同的，但依然是你。关于复活和天国，我们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信心软弱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对复活和天国有真正的认识。但是小孩子不一样，我曾经给一个5岁的小孩子讲天堂，我告诉他，天堂呢，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好的东西那里都有，而我们现在所有的坏的东西那里都没有。于是这个5岁的小孩子立刻就说，啊，那就是说吃糖也不会长蛀牙，玩游戏也不会近视吗？我说没错，对的。然后他马上就表示，我希望我今天就 die， 我今天就上天堂，因为他对天堂有真实的信心，他马上就要去。但是我们一直没有了解到天堂和复活的含义，所以我们总是说，哎呦，我不是很想上天堂啊，天天扇着翅膀在那里唱歌嘛。因为我们不知道将来我们要去的是一个何等荣耀的地方。就像有一个老头子对一个老太太啊，对一个老头，我以前讲天堂的时候，他对这个老头讲，他说，老头子，你在天堂还能认出我吗？这个老头子回答得很好，老头子说，我在这里都认识你，你认为我在天堂比在现在还蠢吗？比现在还愚蠢吗？是啊，我们一直认为在天堂比现在还 boring， 我们在天堂比现在还愚蠢吗？我在世界上就认识你，就能爱你，就能给你吃的快乐，喝的快乐，玩的快乐，爱的快乐，难道天堂我会比这更糟糕吗？ No， 不是的。我希望有机会我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最近我因着这个感觉到极大的喜乐，因着对复活的身体，因着对天堂来查经，感受到极大的祝福和喜悦。希望我下次有机会来好好的和大家讲一下耶稣为我们许诺的人的复活，天国到底是怎样的。你一定就会立刻欢呼，像那个5岁的孩子一样说，我现在就要去，我现在就要去。好，刚才我们讲到了相信耶稣什么？相信4点：他是神，他是人，他死了，他活了。 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你要相信这四点都和你有关，对吧？你不是听一个历史，哪怕它是真的，跟你有什么关系？最重要的是，这是上帝的恩典之约，也就是说，耶稣是神，他是你的神，他创造了你的生命。耶稣是人，他曾经生活在和你一样的这个地球和世界上。耶稣死了，他是为你而死的，他不是为其他的那些人，就是为你而死的。他的死和你有关系，他复活了，他为你而复活，将来你也要和他一起的复活。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约定，你相信耶稣，他的死他的活就与你有关，你的生命就得到了救赎，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约定。耶稣基督替你死了，这就是基督教的全部含义。每一个人都能明白这个真理，如果你灭亡，并不是因为你没有听懂福音，并不是因为你没有明白圣经，因为你很明白，因为这句话任何人都能明白，那就是耶稣替你死了。当一个人觉醒，认识到耶稣与他有关系的时候，他的生命就会得到完全的更新。我在北京的时候曾经认识一个司机，他的老板非常的迷信，所有的司机的名字里都有个龙字，他认为行运一条龙，于是这个司机他的名字叫金龙。他为人是非常的跋扈，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比坏没有人比得过他。有一次我坐上他的车，看见他这个手上戴着那个大的珠子，背后隐约看到纹身，脸色青黑，目露凶光，这个车前面还挂着一个菩萨的像。我坐上他的车之后呢，按我自己的天性是应该跟他少说话为好，但是在那一刻，当我看见这个摆着佛像、戴着佛珠、脸色青黑的人，圣灵就感动我，我心里就充满着对他的怜悯。我觉得这一个人，我充满着对他被这种偶像捆绑将要灭亡的怜悯。于是我就想，我硬着头皮，我说今天我就跟他讲一下耶稣，讲完之后我就不管他了。于是我当时，你知道我跟他之前没有来往，坐在一辆车上，没有任何一点的基础，我甚至于讲的时候我眼睛望着那边，我都不敢用我的眼睛看他，我怕我的余光一看见他那个凶神恶煞的样子，我就没有勇气讲下去。但是我硬着头皮跟他讲，我说王师傅，我看见我看见你挂着佛像，但是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叫耶稣，他是真正的神，他创造了我们所有的人，但是人为什么现在不认识他，就是因为人的始祖犯了罪，于是我们后来所有的人都不认识耶稣。我们这世界上所有的罪恶也都是因为不认识耶稣这一个罪而造成的，带来的后果。但是上帝并没有放弃人，他曾经亲自来到了世界上，变成了一个人，这个人就叫耶稣，上帝称他为神的儿子。他为我们所有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死了，如果你相信他是为你而死的，你的生命就会得到赦免，你就能得到永生。我硬着头皮，眼睛看见外边，就不敢看他，把这句话说完。说完之后刚好就到地方了，他没有讲话，我鼓起勇气回头一看见他，刚才他脸色铁青，现在他居然眼中含着眼泪，整个脸全部融合下来。他对我说，我怎么听你讲这些就心里那么想哭呢？这就是因为圣灵感动了他心。耶稣基督的故事是那么的简单，在人听起来仿佛是那么的简单，但是却能打动这样的一个人。我就对他说，因为这是真的。为什么你听见他想哭？因为这是真的，这是神。当一个人觉醒，他的良心刺痛他，神的灵向他表明他的罪性和罪行，除了耶稣基督的血，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来感动他，给他平安。把你的眼睛从你的罪，从你的空虚挪开，转而去看耶稣基督，他的公义，他的丰富，他流下来的血，他流的汗，看他一眼，你就活了。 第二天我就把圣经拿了一些圣经和一些属灵的书去送给他，他一定要给我钱。我就对他说，我不要钱，因为当初别人给我传福音的时候也是把这些东西白白的送给我，我们的恩典是白白的得来，所以我今天也要白白的舍去，我也要白白的送给你，我不能要你的钱。结果这位刚刚信主第一天的弟兄他就说，好，我以后也要白白的舍去，你的恩典从上帝而来，白白而来也要白白的舍去。如果基督为罪人赎了罪，那么就让这个问题，让我们每一个人来问自己，耶稣为罪人而死，你就是个罪人，为什么不是你？为什么耶稣不是为你而死？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今天就问自己这个问题，耶稣为罪人而死，你就是那个罪人，为什么他不是为你而死？为什么不是你？人啊，要听耶稣对你说，罪人，你当信我就必得救。信他的唯一原因就是你是个罪人，他命令你来信他。今天你就放胆迈到他的面前，今天你这匆忙的人、劳碌的人、疲倦的人，我们曾经年复一年的为着属世的事情而奔波，为着世上的一切忧虑而操劳，但是唯一不可少的那一件关乎你生命的救恩却是白白的舍给你，不需要你付任何代价的。回头看看你从前无知的光景，看看你所成立的罪，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仰望他的十字架，仰望他的死，看他一眼你就活了。让我们一同来祷告。我盼望今天坐在这里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弟兄姐妹，现在就可以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说，亲爱的主耶稣，我需要你，我感谢你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感谢你赦免我的罪，并求你管理我的一生，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如果你决定接受耶稣，请你参加下个礼拜的洗礼，因为耶稣说，凡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一同来唱一首回应诗歌，我们请冯英姊妹来带领我们唱这首《奇异的爱》。
起立吧，
何等奇妙，永生主亲受死，有谁能解释这奥秘？深深之爱，广阔深长，最高天使也难测量，上主怜悯超过猜想，世人都当敬拜敬仰，奇妙的爱怎能如此？我主我身竟为我死，主怜爱天上宝座荣华。血救赎亚当后代，恩典怜爱无边无涯，罪人向我尽了爱，奇异的爱。
不再定罪，
不再定罪，为什
不再定罪？我往好，
再往上二号。
嘿嘿，心中处有忧愁，我拥有主并他所有，主内生活让他居首，传奇一跑圣洁无垢，开的爱怎能如此，我主我身竟为我死，奇异的爱怎能如此，
我主我身竟为我死。
感谢赞美主。
弟兄姊妹请坐。